就是一个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推动摇篮的手就统治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是在很早以前1865年的时候，一个诗人 Wallace 他所写的这句话，就是 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is the hand that rules the world。 他写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主要是想强调母亲，这个母亲对孩子教养的重要性。因为当一个母亲影响了孩子，孩子长大了就会影响社会，社会影响到国家，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他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讲到说，母亲特别是孩子们这个幼儿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母亲影响的重要性。另外呢，在19世纪的时候，欧洲第一个来提倡这个学前教育的，就是第一个建立起这所谓的幼儿园教育的这个教育家呢，叫 Frederick Froebel。那么中文把它翻译成福禄贝尔。福禄贝尔这个人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国民的命运哈，与其说是操纵在掌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因此他非常强调这个孩子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受到母亲的这个熏陶。因此他也非常的强调说，我们要努力去启发母亲，启发母亲，因为她是人类的教育者。他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名词来称母亲。那从历史上我们也都知道啊，林肯的母亲是一个，林肯总统母亲是一个非常持续为他们的孩子们祷告的一个母亲。那么所以或许也是因这原因啊，林肯总统也可以被神来使用啊，来释放了美国这个黑奴的制度。另外我们也都很熟悉的，在这个上一个世纪里面，这个18世纪的时候，这个欧洲的这两位，欧洲跟北美的两个这个带起教会的大觉醒、大复兴的这个卫斯理兄弟 John and Charles Wesley， 他们两个人也是都是在他们的母亲 Susanna 她的这个非常持续、非常这个很持久的这个祷告里面所带出来的孩子们。那么在这个18世纪里面，他们这个大的这个教会的大复兴中间是带了一个起头的作用。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也当然也有很多的例子啊。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下摩西他的这一生。摩西的他的一生呢，也可以说他不但是改变了以色列国民的这个命运，也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从摩西的角度来讲，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经过了40年在旷野中间，经过了他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神的律法，等于说是重建了以色列民族，他重新肯定了以色列的民族意识。经过了400年的奴隶以后，再重新更新了一个以色列的国度。那么，神借着以色列国来完成他的对整个世界的救赎。所以，你如果推下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摩西他是一个推动了整个世界的人。但是摩西之所以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人生，应该也离不开他的母亲约基别对于神的信心，离不开约基别如何因为认识神、信靠神以及经历神的作为而影响了摩西他的这一生。同样的，今天你我，特别是我们为人父母的，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对于他的委身，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救赎的作为，我们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儿女在信心的上面的操练，影响到我们的儿女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以及去慎重去面对的一个课题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来看这个题目，就是母亲的信心。这个经文是出埃及记二第二章1到第10节，以及希伯来书第11章23到28节。我们先来看看摩西他的这一生，他改变了些什么事情，而他是凭着什么来改变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的命运。那么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24节开启，24节到28节呢，谈到摩西的这个信心跟他的生活的问题了。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好吗？24节开始，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王女儿之子，她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她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她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之礼，免得那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从用这三个因着信，就指出来摩西的生平的三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他的信心有关系的。这三个因着信表现出来他的信心呢，第一方面是决定了他的抉择，第二方面就坚定了他的意向，更第三方面就确认了他对神的信靠。从这三个因着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信心直接影响了摩西，影响了他如何做合神心意的抉择，影响了他如何能够持定他的从神所领受的意向，坚持住他的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位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这个边缘上。那么最后也因着他的信，他更加的能够确实的去信靠神。所以从这一段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首先他的信心决定了他的选择，他宁愿与神的百姓认同，而不愿与埃及人认同，就不愿与那些不信神的人认同。因着信我们在从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些故事里面很清楚的看见，摩西做了一连串很重要的决定，他选择跟神的子民站在一边，他凭着信心放弃了他在法老王宫廷里面的这种的地位，他放弃了他肉身上各样的这种的享受跟物质上这种的丰富。他既然是法老王女儿的养子，他必然拥有很高的很超越的这种的社会地位，而且他有各种的机会，有可以得到各样的权柄、各样的特权跟尊荣。然而当他需要在两件事情中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当他需要选择继续在皇宫里面去享受这些荣耀，或者是在沙漠中间要去与他的子民一起度过这些危机的时候呢，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就选择了后者。我相信一个人呢，也只能够因着对神有信心啊，才能够做出这种的选择，放弃自己在高位上这种的权势，而进入到一个卑微的地位上，与这些过去曾经被看为奴隶的这些人一起走向一个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的一个前途的道路上面去。但是在这个地方，摩西他很清楚地看得见，说在埃及的宫廷里面，他一直享受着这些的丰富，这些享受的这些的舒适，但是在他来看呢，是却是什么？却是暂时最终之乐。他所享受的是一种暂时的最终之乐，这些都是短暂的，不能够真正永远满足他的东西，而且这些享受都是一些道德上面的败坏。他能够是放弃这一切，他能够放弃这一切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风光的东西，而去选择了跟这个神的百姓认同，就是因为他能够看得清楚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永恒的。他因着信才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选择，他因着信他才能够去做出一个不是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要取悦自己，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享受而做的一个抉择，而相反的去选择那些愿意去讨神，他是那些合神心意的、合神所喜悦的选择。那些我相信在我们今天的人身上也是一样，在我们信徒身上也是一样，如果不是因着信心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做出像这样的一种的选择，是不是？我们如果不是凭着信心，我们只会去选择那些为自己有好、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我们不会去选择这些仅仅是为了考虑神是否喜悦，或者说是是否能够高举基督，是否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因此在这个地方，因着信，摩西也明白了这个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在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在受到的一切的苦害、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这个挑战都好，要比起这个属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更加具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他的信心就帮助了他做了对的决定，做了必要的决定，做了合神心意的决定。那么其次呢，他的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也就是说，他的信心使得他能够坚固的坚持的知道他自己的意向到底是什么，神给他的使命到底在哪里。他知道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走向一条非常艰苦的道路，但是他能够在神的使命中间坚忍下去，就是也是因着信。那么他之所以能够决意不去看法老王发怒的脸色，是因为他把他的眼目聚焦在什么？聚焦在天上的神。他看见的，是在他这里其实是在我们信仰中间一个吊诡的事情哈。怎么讲呢？他能够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神。既然是不能够看见，怎么又看见？是不是？这是我们信仰中间一个吊诡的东西啊。但是就是因为表示说这个地方这个看见，还有第二十六节里面他看这个基督为基督受的凌辱，这个看这个字是表示的意思，说他眼目是专注在什么？专注在神的脸面上面，他是专心的一意的去定睛在这些终极的事物上面，神那边永恒的事物，而不是眼前的事物。他所关注的是神那里永远的永恒的奖赏，而不是眼前肉身上面短暂的这种的权益或者是享受。所以他决定离开埃及，这是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大步啊。他能够坚忍去持守住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任务，是因为他仅仅把他的眼目定睛在那看不见的神身上，而不看那个他看得见的法老王的脸面。那么第三个，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那么在这个地方，因着他的信心，他能够去行使一些能够确切表现出他信靠神的这种的行为。他因着信就带领以色列人去遵守这个洒血之礼，就是后来的我们的所谓的逾越节。这完全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因为在这个之前这是一件他要带着以色列人去行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去服从去顺从神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命令。这里这个洒血很明显的就是指到，就是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前一天晚上，神要他们杀了一只无瑕疵的羔羊，将这羔羊的血要涂在他们住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所住的房子的门框跟门楣上面，因为当天晚上这个审判的天使会临到全地上，要进入到所有没有这些血的门框的家中去灭绝一切的长子，灭绝一切投生的。那么这个事情是前所未闻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因着摩西他的信心，他带领着以色列人就遵守这个命令，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以色列一直到今天所遵守的一个所谓的逾越节。当天使看见这些房子的门框跟门楣上有羔羊的血的时候，就越过这个房子，就不进入这个房子去击杀里面的长子，这个长子或者是守生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花了很长一段篇幅来讲摩西他的信心，在前前后后的很长的篇幅的这个古代的这个信心，这个所谓的信心伟人信心榜这个中间的摩西的篇幅算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篇幅了。不过我们看见摩西因为他的信心而有这些行动固然是可贵，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描写摩西他的信心之前呢，他先说到谁的信心他先说到他的父母亲的信心。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前面二十三节，他先说到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就摩西之所以能够三个重要的因着信心而做出来的这种的行动跟决定，也是因为他的父母亲先因着信保存了他的生命。那么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讲什么？讲以出埃及记第二章那里面那一段所记载的耶稣摩西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 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四节的一个简要的一个重述。在那里呢，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四节里面说到，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这段经文的背景，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多多少少都明白哈。这段经文的背景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经过400年的时间，从一开始经过约瑟的这个神保守了约瑟，使得雅各一家人70个人能够从能够进到埃及地去，躲过了当时的这个饥荒。从70个人一家，然后到现在400年之后，大约是200-300万人吧。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之内，确确实实的生养众多哈，确确实实的似乎是在人数上来讲，势力是越来越大。但是以色列人也，这希伯来人从一开始也就知道说，这并不是神永久要他们居住的地方。从一开始神借着亚伯拉罕跟这个希伯来人跟后来的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是有一天他们要进入到神所应许的那块应许之地里面去，建立一个大国大族。但是他们现在暂时的在埃及地里面居住，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连这个埃及人自己都害怕他们，法老王惧怕他们，怕他们真的后来成为一个反叛的势力，所以就苦待他们，把他们当成一种很廉价的外劳来使用哈，然后用他们去这个建这个积货城，用监督用监工来苦待他们，希望能够压制他们这他们的这个发展跟生育，但是这些都没有见效。那么法老就想出了第二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去规定所有希伯来的收生婆，当他们去为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如果生出来是个男婴，就把他杀掉；如果是女婴，就让他存活。但是这些收生婆就因为敬畏耶和华，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向法老王说借口，说是这些希伯来的妇人都很健壮，都很活泼哈，都很他们这收生婆还没有到之前就已经先生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机会去处理这些男婴的，但是这个方法还不行了。那么法老王又出了第三个主意，第三个主意就是说，他要告诉他自己全国的百姓，凡是你见到希伯来妇人生了男孩，都要通通把他丢到尼罗河里面去淹死。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摩西出生了。那我相信，所有天世上所有的母亲都有对自己的孩子天生的慈爱。但是慈爱的母亲不一定有信心，不一定是有对神那种信靠的信心。神世世代代以来都在寻找一些有信心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在这个时候，摩西的母亲就是其中这样子一位有信心的人被神所使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或许在新约的时代是玛利亚，神找到玛利亚，让她可以成为耶稣的母亲。那么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神在这希伯来的妇人中间寻找到了这个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那么约基别可以称为是旧约的玛利亚，因为新约的玛利亚生了耶稣，那么耶稣来救赎世人，脱离撒旦的权势跟脱离罪的捆绑。那么旧约的玛利亚，这个约基别生了摩西，他将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离开了这个法老王的这个权势跟捆绑。那约基别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他的荣耀。就摩西母亲的名字就在耶和华是他的荣耀，因此我相信约基别他自己本身或许从小就因着他自己的名字，他在这个对神的信靠跟对神这个作为的这个体验上面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了。他愿意把孩子就交在耶和华的手中，是生是死由神自己来定。他把摩西放在这样一个蒲草箱里面，我相信也是一个信心的一种的操练。他仰望神，他将一切交给神来处理，由神来决定摩西的生跟死。 由摩西神来决定到底摩西的下场会是怎么样。所以当可是当他这样子用一个信心去交托的时候，神也一样的回应他，神也一样插手在这个历史的发展中间，让我们看见他的作为。因为接着我们看见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了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从这第五节开始就讲到后面的事情，在这个后面说实在是一连串的所谓的巧合哈，一连串的是刚刚好，对不对？那么这个法老的女儿去河边洗澡，我们不要以为在皇宫里面没水洗澡哈。那么这个在河边去洗澡，这显然是一种就宗教上的一种礼仪的问题，因为埃及人对尼罗河本身是带着一种神圣的这种的观点的，他们去的河边去一定是有某一种的宗教上的一种要求，所以他们去的河边去像这好像印度人去的什么河里面去摘木一样哈。那么刚刚好在这个时候，这个法老的女儿要去那里去行这个宗教礼仪，那么又刚刚好她看见了这个蒲草箱在这个芦笛中间，她又愿意叫着婢女去拿来看，然后打开来看见了孩子，而且还是刚好孩子哭了，她就动了怜悯心了。那么刚刚好这个一个旁边一个孩子就跑来问她可不可以给她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那么等等等等，我们人看好像都是一连串的巧合，但事实上我们都应该明白，就是神在后面的安排嘛，是不是神在后面的安排。所以当约西别愿意把孩子交托给神的时候，神也很幽默，把这孩子还给他，孩子就把又继续还给他，让他继续去这个去养育他自己的孩子但是呢他却是代表了这个法老的女儿来养育他的孩子，他有责任去教养他，把他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他还是要必须归还给这个法老的女儿。那么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摩西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是跟他自己的母亲在一起的，是跟他自己的兄弟，他哥哥跟他的姐姐在一起的。等到摩西40岁的时候，摩西去看望他的兄弟以色列人，到了那里看见他们受到一个埃及人的凌辱，他就把那埃及人给打死了。那么第二天另外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争吵，他就跑去劝架，但是这个希伯来人却对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我们的裁判审判官呢？就好像说摩西他的行动他的举止里面似乎是站在一个他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首领或者说以色列的审判官的这种的态势上面。当然摩西心里这种有可能神将有一天要用他来搭救以色列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他会有这种的想法或者说他会有这种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那显然不是从埃及的皇宫里面学的嘛，对不对？那他从哪里学来的，他的观念从哪里来的？那当然就是从他的母亲那里来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400年中间，以色列人这些希伯来人，他们明明知道说这不是神要他们永远居住的地方，但是或许这个地方生活也确实不差，生活的条件挺好的，生活各方面的物质上的享受也挺丰盛的，以至于他们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先祖身上所承担的神的托付啊。但是摩西我相信他从他母亲的身上他明白了自己希伯来人的文化背景，他从小或许就听他的母亲说到希伯来人的先祖的故事，他们怎么样来到埃及，以及神怎么样应许过他们，神有一天要带他们去到一个遥远的一个真正的家乡去，这些遥远的家乡这个盼望对于很多的希伯来人说来讲也许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对于约基别来说，对于摩西的母亲来说，可能却是他一生的盼望，他可能从来没有忘记过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以至于他的这种的信心直接的就影响到了摩西。 我们刚才说过，虽然约基别可以说是旧约的玛利亚哈，但是他的信心跟玛利亚的信心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层次上的不同啊。玛利亚在怀孕之前，有天使加百列直接向她显现，告诉她说她要从圣灵怀孕，对不对？但是约基别不同啊，虽然说摩西不是圣灵感孕的哈，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不知道摩西将来会长大成什么样一个人呢、啊？玛利亚知道。这位他怀里面出生的将来这一位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因为天使告诉他的，他从圣灵感孕的。但是就摩西的母亲来说呢，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真正知道说这个摩西将来长大会成为以色列人民族救星，他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哈，但是他愿意这样去做，他可以这样去做，我相信也就是他一生里面的信心的操练，不断的一种的锻炼，因为信心不可能是一天之中就长大的嘛，对不对？我们有的信心就好像我们做运动一样，就好像锻炼身体一样，如果要做伏地挺身或者做仰卧起坐，你叫我一下做100个，我当然做不到了，对不对？但是我今天做10个。明天做11个，后天做12个，那么或许再后天我休息一天，那么一个月之后我要做到30-40个，应该可以吧？那3个月之后，我或许有的能力能够做到100次啊。这些信心也是要慢慢经历神的作为，慢慢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稳固，就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当摩西的这个母亲遇见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把这个他的儿子这样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交出去，我相信也是一个什么一个他一段他这一生不断的信心操练中间的一个步骤而已。我相信这不是他一时之间就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而且从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经文里面去叙述哈，我们似乎也可以从这个出埃及记的作者他这个文字上的编排上面呢找到一些线索呢，就是指出来或许约基别跟他的丈夫这个摩西的父亲呢，他们对于神的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似乎可以体会得到在这整件的事情的背后有神的手在那里运作，他们似乎可以体会得到说在摩西的身上，在这个摩西出生因着王的命令必须要丢到河里面去这件事情上面，或许他们可以体会到有神的手在那里在运作。我们怎么看呢？首先我们看的说在描写着摩西的时候呢，说用俊美哈，摩西很俊美，那么在俊美的意思当然就是美丽跟吸引人的意思了。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7:20，当斯提凡在那里重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也说到摩西呢，他是在神面前是一个俊美非凡的人哈，俊美非凡的人，很难去想象什么是俊美非凡哈，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形容摩西是俊美啊？那么他的俊美或者是他的丑陋有区别吗？难道我们说因为摩西因为他长得俊美，他长得特别的英俊特别的可爱，他的摩西的父母亲就舍不得把他丢在河里面吗？会是这个原因吗？那难道你可以说因为他长得丑，他父母亲就说好吧，丢了河里就丢河里吧，会吗？不会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俊美这个相貌的本身应该不是他的父母亲特别是他母亲决定是否要这样去做的一个关键因素嘛，是不是？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俊美这个字来形容摩西呢？因为这个摩西因为这个字其实传达了关于摩西的一些超凡的一些素质。虽然说经文里面看不出来到底这个超凡的素质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不平凡的素质是什么，所以新国际版的英文的翻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He was no ordinary child， 他不是一个普通婴孩，不仅仅说他俊美，不仅仅说长得特别的可爱哈，而是说他是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他跟普通婴孩不一样。那么至于说到底哪里不一样，这个字本身并看不出来。 但是他的父母亲却因着有对神有信心，他们可以看得出来摩西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摩西确实是神在他的身上或许有他特殊的作为，因此他们看得出来神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有一定有他特别的旨意，并且相信神会按照会保存他的性命，使他继续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所以他们才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处理。也因为他们有这种的洞见呢，他们才会不怕这个法老王的命令啊。那么同时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这要去想到的就是说，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的都是以色列人因为在埃及法老的迫害之下，他们哀求神，求神来拯救他们，求神来解救他们，脱离他们的苦难，但是却没有看见神直接的作为。神所使用的都是一些人用一些间接的方法来拯救，就是比如说这个希伯来的收生婆，接着又借着这个使用这个摩西的母亲，使用他的摩西的姐姐啊，用不同的人来完成，甚至于使用法老的女儿来完成神的拯救的工作。但是在这一切后面呢，我们似乎可以看得见，在神一直在那里动工，神一直在那里动工。出埃及记是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神在这个时候要更新一群属于他的人，就如同当年神借的洪水灭绝了那个时候罪恶极大的这些人，然后借着挪亚要重新开始一群属他的人，但是挪亚之后的人又继续的犯罪，继续的败坏，以至于神不得不又再重新借着亚伯拉罕要重新开始。但是到这个时候，经过400年的奴隶的阶段之后，这个以色列人似乎又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身份，这个意识，以至于神要借着摩西来重新来更新一群属于他的子民。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了出埃及记似乎是在这里跟创世纪做一个呼应，因为聚美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 ketob 是呼应。创世纪里面一个出现了7次的一个字，就是当神创造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他看为都是好的。这个字俊美就是那个好字，同样一个好字。也就是说，从这个经文这个字眼的使用上来看的话，摩西的父母亲似乎在凭着他们的信心，他们可以看得出来，摩西是一个神特别好的一个创造，也是一个神看为好的一个创造。那这是他们的信心里面所能够体会的事情。也就是说，摩西的诞生不仅仅是关乎他自己一个人，不是他自己的一个家庭，他的诞生这个好的一个创造是关乎到他整个的民族将来的一个前途。另外呢，他这里所用的这个蒲草香，这个字 Taba 这个希伯来文，这个香字在创世纪里面就是洪水故事里面的方舟，同样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在整本旧约里面仅仅在这两个地方出现，一个就是方舟，一个就是这里的蒲草香，同样一个字来形容这个方舟。也就是说，从这两件事情上来说的话呢，摩西跟挪亚有直接的关系，是什么？是不可言喻的嘛，是不是？神借着拣选了挪亚跟摩西，使他们脱离有水而带来的灾难，两个人都被放上了一个抹上了沥青，就是抹上了这个石漆跟石油的这个一个载体，然后能够得以生存，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借着这两个人，神重新建立起一群属于他的子民。此外，摩西从河尼罗河里面被救起来，不单是回溯过去洪水的故事，也还同时展望接着在出埃及第14章里面他带领神的子民过红海的事件。所以从这些短短的记载里面，我相信从经文的本身来看，出埃及记的作者跟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都指出来，摩西的生母他不怕亡命，因着信， 因着信，因着他们经历过，他们真正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他们真正体验过神拯救啊、神跟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他因着信，他们可以把摩西藏匿了三个月，而且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得到神的赏赐，不但得回自己的儿子，还更成就了神拯救的计划。而且我们再想想看哈，约基别的三个孩子，老大是摩西，不是，老大是亚伦，接着是米利安，再来是什么？摩西。这三个人在以色列国建立起来的国，这初期来说都是以色列的什么建国的主要人物啊。所以这个母亲相当不简单的，约基别这个母亲她所带出来的，虽然说这三个人也都有他们犯罪跌倒的时候，但是呢也却都是神所重用来重新建立一个属于他的以色列国的主要的人物，都是出于约基别他的胎。所以我可以这样想哈，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或许可以留下很多很好的资产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或许可以留下很多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些一些遗训给我们的儿女，但是对于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基督徒的父母亲来说，我们能够留给子女最宝贵的属灵的资产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影响他们最有价值的属灵的资产是我们的信心。就好像圣经里面也提到提摩太，他是在神面前有美好的灵性跟真实的信心，都是因为他的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因着他们的教导，他的祖母跟他的母亲因从小就使他明白圣经，使他知道说圣经是能够叫人得救的智慧，因此他的信心是从小就被他的祖母跟他的母亲所建立起来的，他从他自己的祖母跟母亲身上所看见的，以至于以后提摩太能够成为被主所重用的仆人，也应该也都是他从小被他的祖母跟母亲所建立的一个扎实的基础上面所能够造成的，不是吗？所以我们整个来说，摩西的信心也是从小被他的父母亲，特别是他的母亲的信心所塑造的，以至于他的一生可以因着这样的一个信，他可以做出一些正确的抉择，他可以做出一些神所喜悦的抉择，他可以去持守住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坚定了他的意向，他更加的可以说确确实实的去信靠神，在他不知道的事情上面，在他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仍然能够确确实实的信靠神，这是他的信心所带来的信心的果效。同样的，我们的在神的面前建立起来的信心，也是应该可以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做选择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也是应该可以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一些那个意象，是不是？我们所明白的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在哪里？我们的信心也更加能够使我们由信至信，更加的确信，更加的去信靠神。我们难道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难道不希望我看见我们的儿女们也具备有如此的信心？我相信我们都愿意。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知道这一切虽然说是人的信心所做出来，但是也是神在这后面一切的作为，神的恩手在这里托住我们。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能耐去相信，有什么能耐去增强我们的信心，而是越来越多去体会神的恩典，越来越多的去洞察神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后面他的恩手是如何来托住这些事情，如何在安排这些事情，如何为我们周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做预备，为我们找出路，为我们来克服，为我们来征战。从这些经历里面，我们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被建立起来。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去做的，因为信心不是说你可以有，我没有办法做到，不是说你可以做到我做不到的。因此信心不在于我们，信心在于我们的主，信心在于我们的主，我们对他有多认识，我们对他有多少的经验，我们对他的作为有多少的体验，信心在乎我们的信心的对象， 不在乎我们这个能够信或者不能够信的个人。我相信我们可以因此把我们的信心也传递给我们的儿女，也会影响他们的一生，然后他们可以影响他们的儿女，他们儿女的儿女。神的信心，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就如此传承下去。我们一起祷告好吗？